365天按顺序读经，今天呢是第245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13到15章。我们使用的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采用律法与福音的原则来读圣经。好，我们下面呢先来读以西结书的第13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虚谎，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盗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是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呢，是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你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墙，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她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2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于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呢，第13章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的第13章当中呢，它主要是这个关于对这个假先知的这样的一种审判的，然后对假先知的一种定罪啊。然后呢，首先他说的是这种男性的假先知啊，然后呢， 他们凭自己的凭己心，也就是凭自己的心来预言，根本就不是凭上帝的话语。所以先知呢，并不是说预言，先知呢是传讲上帝的话，不是靠你的心啊，不是靠你的这种想象，而是靠上帝的话语。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些先知们的这些罪啊，他们无视真理，是吧？他们像废墟中的豺狼，对百姓呢毫无用处。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去修补破裂的墙，劝百姓悔改，反而用这个，谎言和虚假的安全感呢，掩盖了迫在眉睫的审判。第二，他们虚假的预言，他们预言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他们编造虚假的预象和这种谎诈的占卜，甚至自己都相信这些谎言。第三个呢，他们这个粉饰危墙啊。神将他们的谎言呢，比作这种抹灰泥的围墙，外边呢看似坚固啊，实则呢不堪一击。当真正的狂风暴雨、巴比伦军队来临的时候呢，这堵墙呢将轰然倒塌，他们的谎言呢也将被彻底的暴露。上帝的宣告呢，对这些假先知呢施加三重惩罚，他们会失去地位，是吧？他们将不再属于我百姓的会，被剥夺在社会中的领袖的这种地位。他们将失去身份，他们将不记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不被视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将会失去应许之地，他们将不得与归回的被掳者呢一同返回以色列地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惩罚。然后这里呢还这个谴责了行巫术的这种假的女先知他们呢这个做头巾他们这里就这个提到说他们用符咒是吧？他们用这种符咒，用这种头巾，用这种靠枕呢，来行巫术，来捆绑人呢，以此牟利呢，这个，所以他们的行为呢，导致他们颠倒是非他们杀不该死的人，救不该活的人，用谎言呢，使人灰心，去鼓励恶人呢，继续这种行恶。第二，他们助长迷信，他们的巫术行为呢，使这个上帝的百姓呢，不是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真理，而是这个从巫术迷信当中呢去找属灵的答案。所以呢，这些上帝这个宣告，他要亲手撕下这些符咒和头巾，将他的百姓从巫术的辖制中解救出来。他宣告呢，这些女先知呢，必不再见虚谎的异象，上帝呢将终结他们的恶行。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14章。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呢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呢与我生疏。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中、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们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若使恶兽经过， 践踏糟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哪，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这里是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呢，主要是审判的这个拜偶像者啊。然后呢，首先呢，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呢，再次来到以西结面前啊，表面上呢是向神的寻求指引。他们内心呢，其实充满了偶像。神看到了他们的虚伪了，称他们的这个偶像呢，其实呢，是这个犯罪的绊脚石啊，并明确的表示他不会按照他们所求的回答，而是要亲自按他们巨大的偶像崇拜来回应他们。上帝的回应呢，既是审判呢，又是怜悯。他要通过严厉的管教呢，将这些因偶像而离弃他的人挽回啊。这种管教呢，并不是无故的，而是为了夺回呢神在他们心中应有的位置。这提醒我们呢，当我们的心中呢，充满自私、骄傲等偶像时，上帝的回应呢，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好消息，而是让我们经历管教，从而回到他身边。上帝呢，向百姓宣告：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住在其中的外邦人，任何拜偶像并寻求神旨意的人，都将得到神的亲自审判。神将向他们变脸，把他们从神的子民中剪除，使他们成为警戒和笑谈。最严厉的警告是针对假先知。神宣告呢，他会引诱假先知，说百姓想听的话，但最终呢，将他们和求问者呢一同除灭。这表明啊，上帝呢有时会允许人偏行己路，让他们自食其果，以此呢作为最深刻的管教。然后这里呢还提到了义人呢也无法阻挡这个这个惩罚。上帝呢用一个震撼人心的比喻啊，即使是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位公认的义人呢，也无法阻止呢神对耶路撒冷降下的审判。饥荒、野兽、刀剑和瘟疫呢将无情的降临。这三位义人呢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却无法拯救他们的儿女或整个城市。这清楚地表明啊审判的必然性。耶路撒冷的罪恶已经达到顶峰，上帝的审判是不可逆转的。关系的这种个人性，信仰呢是这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啊。你的义没有办法去为别人去赎罪。审判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安慰和认识啊。尽管审判如此严酷，但是上帝呢宣告呢，他最终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毁灭。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幸存者呢，将因自己的罪行向其他被掳者证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们将是活生生的见证啊，证明我在其中所行的事呢，并非无故。通过这个过程呢，被掳者呢将得到安慰，因为他们将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将明白，神并非无端地降下灾祸，而是因为百姓的罪。这个严酷的教训呢，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上帝的公义。好，我们最后呢，再来读第十五章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 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15章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葡萄树的价值呢，在于它果实，而不在于它的木头。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发问啊，说葡萄树的木头是否比深森林中的其他任何木头更好呢？答案是否定的。那葡萄木呢，不能用来做任何有用的工具，也不能用来做钉子挂东西。它的唯一的用处就是做燃料被烧掉，烧焦后呢是没有用的啊。然后呢，这个比喻呢，其实呢是上帝呢将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比作这无用的葡萄树啊。耶路撒冷呢原本应做上帝的子民，结出果子来，结出悔改和公义的果子，但是它没有，它就像一棵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上帝呢就像对待葡萄木一样对待耶路撒冷，他已经经历了神的审判之火，是吧？亚述的入侵，巴比伦的围城，上帝将宣告，剩下的部分呢将被火吞灭。这表明啊，上帝对耶路撒冷的愤怒和审判呢是彻底的，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个比喻呢，也传达了一个深刻的属灵的真理啊。作为与救主联合的子民呢，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是吧？如果是一个自称于神的人，没有活出感恩的生活，没有将神的恩典传递给其他人，就是一个无用的葡萄树，最终的命运呢，是被神的愤怒之火焚烧啊。所以这张经文呢，也警告那些有信仰之名而无信仰之实的人。通过13章到15章，我们仍旧看到了非常严厉的律法。这里呢，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帝呢对这个假先知，还有拜偶像的，还有无用的葡萄树啊。首先，13章里面说是假先知啊，假先知其实就是传虚假的意象，粉饰太平，假装属灵，说平安没有平安，他们抹灰泥啊，看似坚固城墙，其实是完全不堪啊。所以，任何属灵的欺骗啊，终究呢是使人沉迷于虚假的安全感，结果呢都是灭亡。14章里边也提到这些拜偶像的这些长老，还有拜偶像的这些百姓，是吧？这个其他的艺人呢也没有办法来替他们遮盖。所以信仰呢，你没有办法替别人来负责啊。信仰呢，终究是他和上帝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偶像崇拜呢，这个呢其实是假冒伪善。他们口里边说是崇拜耶和华，其实呢拜的是偶像。最后一章呢，这个无用的葡萄树呢，也这个对这种不结任何悔改和信靠果子的这些葡萄树啊，进行了一个严厉的审判。然后我们再从中呢，仍旧看到了福音呢、啊。14章5节里边啊，上帝说：“我要这样行，是要挽回以色列家的人。”神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帝呢是为了要救赎。然后呢，我们在14章还看到啊，挪亚、但以理、约伯啊，他们啊不能救别人，他们不能救全城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有一位呢，他是真葡萄树啊，他能够救真正的所有的人，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义呢，这个对啊，就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靠他来得救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我们真正指向的那位最终的一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啊。这个我们不要去被虚假的信息所蒙蔽，而是听上帝话语的真理。真正的安慰绝对不是虚假的平安，不是什么价值啊，虚假的平安价值，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罪和复活。然后呢，我们也检视我们心中的偶像啊，我们的安全感究竟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金钱、孩子、健康、事业，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金钱的行为，都不是啊。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和救赎。然后呢，这里也看到啊，父母的信心啊，教会的传统啊，周围的属灵氛围啊，都不能代替你和基督的关系啊，只有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义。啊，也是鼓励我们这里也是活出这个果子来啊， 我们与基督联合，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来。求主呢，能够赐给我们一颗透过他的福音，给我们平安，给我们这个一颗爱他的心，让我们能够生命的果子能够自然而然的结出来。阿门。